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水火夹击，美国东西岸都宣布紧急状态；麦康奈尔说弹劾拜登可能性少，选票将决定总统去留；美气候特使访华谋求合作；美议员说不要轻信中共政权；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七人遭重判；世卫组织正在监测一种名为 MU 的新冠病毒变体；专家说病毒持续变异恐令疫苗失效，或需研制新疫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四级飓风艾达8月29号直扑美国南部，随着艾达北上，各地引发龙卷风和水患。纽约州长霍楚2号凌晨宣布纽约州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较早亦都因为历史性的天气事件宣布紧急状态，话纽约市各地降下破纪录豪雨，严重浸水，道路亦充满危险状况。剧烈天气状况亦导致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针对纽约地区所有三座机场发布地面停飞。美国国家气象局在1号晚间9:30左右针对现有的激烈雷暴加发红暴紧急状态。国家气象局的推文表示，新泽西州北部一个钟头前发出第一次紧急状态。新泽西州长麦菲晚间宣布紧急状态。不单止美国东部状况连连，西部的野火灾情亦都持续肆虐。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下令提供联邦援助，亦加强当地应变人员对抗 Calder 大火的工作。在参众两院共和党议员呼吁国会因阿富汗撤退失败弹劾总统之际，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礼拜三表示，成功弹劾拜登总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目前国会基本都是由民主党主导。他认为应该通过2024年的大选选票来决定拜登的去留。据 Fox 新闻网报道，拜登政府承认他领导的阿富汗撤军将几百名美国人以及上万名支持美国的阿富汗人留在了遭到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众议院自由党团一些共和党议员因此亦敦促国会弹劾拜登，但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对这种呼声泼了冷水，他说这种努力将会没有结果，如果要改变现状，只能够通过民众在大选中的选票来决定。而根据拉斯穆森民调的每日总统评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在9月1号当日对拜登的不认可度是 56%， 认可率则为 42%。 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在8月31号结束了对东京的短暂访问后，随即飞往中国，并且在中国大陆进行为期2日的访问。国会资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之前就发表声明，敦促克里不要轻信中共这个实施种族灭绝政权的说话。礼拜二，麦考尔在声明中说，呼吁克里不要在美国的能源需求和供应链问题上和中共发生关联。他在声明中写道，克里特使今日较早时候告诉我们委员会知，中共的太阳板电池供应链在这里使用强迫劳工。拜登政府自己的供应链报告亦详细说明了中共如何使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控制关键供应链，包括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链。他指出，美国政府解决气候问题的努力不应该令到非法奴役劳工的中共政权受益，亦不可以将美国的能源需求及供应链与中共发生关联。他还敦促克里一定不可以放弃我们的价值观，亦不能够忘记中共不遵守承诺的恶劣纪录。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七个人在当地时间9月1号分别被香港法院判囚11至16个月。他们被控组织煽动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七名被告依次是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陈浩桓、梁国雄、何秀兰、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 社会民主连线主席黄浩铭、杨森及社会民主连线秘书长吴文远。其中梁国雄、何俊仁被判囚16个月，何秀兰、黄浩铭被判14个月，吴文远被判12个月。回顾事件经过，2019年10月20日，香港九龙区举行反送中抗争游行，梁国雄等7人参加游行。今年8月，7人承认咗控罪，随后遭到判刑。中共当局自今年6月底强行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民主派人士遭到了大捉捕，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多名前立法会议员及多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判刑入狱。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监测一种名为 MU 的新冠病毒变种，这个机构说这种变种有可能逃避之前新冠感染或疫苗接种所提供的免疫力。 MU 变种亦被科学家称为 B1621，在8月30日已经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变种名单。世卫在星期二发布的每个礼拜大流行病公布中表示，这个变种的突变表明有可能对疫苗产生抗药性，并强调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它。据世卫组织研究，新的变种 MU 首先在哥伦比亚被发现，但是后来至少在39个国家被证实。世卫警告说，虽然这个变种在排序病列中的全球流行率已经下降，目前低于 0.1%， 但它在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流行率正在持续上升。据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一名专家近日表示，由于中共病毒仍然在持续变异，最终病毒疫苗的效力可能会逐渐减弱甚至完全失效，所以可能还需要研发新的疫苗。加大三藩市分校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副主任邱华燕近期对湾区1373名中共病毒感染者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在中共病毒疫苗接种后再感染者入面，78%的感染是 Delta 变种病毒，而 Delta 病毒在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地区传染性仍然比较强。研究显示 ，Delta 变种的感染力是最初病毒的4倍。邱华燕认为，如果病毒继续传播变异，它抵抗疫苗的能力就可能会持续加强，最后可能会导致疫苗失去效力。届时科学家只好研发新的病毒疫苗。他的研究还发现，虽然接种中共病毒疫苗后的人染疫后症状较轻，甚至是完全没有症状，但是他传播病毒的水平和未接种疫苗的感染者几乎完全相同。这个和几个礼拜前美国疾控中心所公布的研究结果是一样的。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军在8月30日正式撤离阿富汗之后，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Milley 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9月1日一起召开记者会。奥斯汀表示，随着阿富汗任务的结束，其他任务必须持续进行。美军一直在努力应对疫情大流行，亦会持续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安全挑战，揸住印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新机遇，深化和老盟友及新伙伴的联系，捍卫民主免受敌人侵害。在被问及日后美国和塔利班的关系发展是否可能在针对库罗山伊斯兰国的反恐行动中合作的时候， Milley 表示有这样的可能。 Milley 亦说无法确知塔利班的未来，但从他的亲身经历来看，塔利班过去是残暴的组织，是否会改变仍然有待观察。奥斯汀表示，美军指挥官和塔利班在一系列范围极细的议题上合作，以尽可能给更多人撤离，但对塔利班的未来他就不愿意多做任何预测。他仅是表示会尽所能专注于 ISIS-K， 了解他们的关系网络，并向他们的所作所为追究责任。专门追踪朝鲜武器计划设施的两个组织说，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军队可能正在为大型阅兵集结预演。 韩联社报道，自从美韩联演之后，朝鲜单边咁切断咗两韩热线，并忽视美方嘅对话提议。韩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近日喺美林阅兵场发现军队同军车，士兵嘅人数大约系10,000名。呢项消息可能代表朝鲜已经开始准备十月嘅大型阅兵典礼。监视朝鲜嘅美国智库北纬38度亦推文分享呢个消息，表示大型阅兵典礼通常会提前到1到2个月预演。韩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一个官员强调，会同美国情报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朝鲜相关军事活动，并需要进一步分析朝鲜确切嘅意图。朝鲜最近一次阅兵系喺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落幕之后，当时展示咗朝鲜嘅潜射弹道飞弹。金正恩当时演讲强调，朝鲜会持续研发战略核武。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对2022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进行辩论。礼拜三，众议员以42-17的投票结果支持将国防开支提高近250亿美金。啲议员表示，这个将令到国防预算高于通货膨胀，令到美国面对中共等对手的时候能够保持优势。这一项修正案是由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克罗杰斯所提出，并获得了14名民主党人的支持。这个将令到下一年度的军事预算增加3%。外界认为参议院版的法案亦支持这个开支水平。这项修正案的通过将为2022财年的国防开支铺平道路。罗杰斯表示，这个将令到预算的增长和通货膨胀保持一致，并为一些拜登政府预算中没有涵盖的项目提供资金。修正案会将资金投入到新兴技术中，以帮助美国保持竞争力，并增加了潜舰、战机和作战车辆的经费。罗杰斯说，增加开支将确保美国能够与北京等对手竞争。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现在美国拜登政府有意重开耶路撒冷领事馆，以色列说这个是一个坏主意。据卫报报道，因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复杂的局势，原先的耶路撒冷领事馆是以区域而不是国家界定，所以业务范围会扩展到巴勒斯坦事务，而且独立于以色列大使馆之外。但是美国政府在2019年宣布将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领事馆并入使馆之后，等同降级。现在拜登总统试住恢复与巴勒斯坦的关系，其中一项善意就是重启耶路撒冷领事馆。对此，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当地时间3日说，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坏的主意。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独有的首都，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好计。拉皮德表示，我们知道拜登政府对这件事有不同看法，但既然这个是发生在以色列的事务，会确保美方非常仔细地听取我们的意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9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宣称共产党绝对不过太平日子，向全世界释放危险信号。从9月1日起，中共根据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要求所有进入中国自己划设的领海范围的外国船只都必须向中方通报。美国国务院1日表示，各国应遵循全球通用规则，美方会持续对抗中国非法过渡海权主张。美国最近撤出中东泥沼，并将战略重心转移至印太。目前美、日、英、印、澳等超过8国的航舰和特遣舰队集结在西太平洋，兵力前所未见。澳洲驻美大使日前提出，中共的威胁超过9.11后极端主义对世界的威胁。欧洲议会外委会9月1日压倒性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既关注中共军事威胁，亦罕见建议欧盟将驻台机构证明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这些动作都显示西方世界正在调整对中共独裁政权的政策。 彭博社报道，因为工人短缺，全球食物供应链而家拉响警报，冇足够嘅工人采收水果、屠宰、开货运卡车，仓储都揾唔到操作员，餐馆聘请唔到厨师同服务员，食物供应链因而受到冲击。部分雇主必须以两位数嘅加薪幅度揾到或者系留住员工。而食物的价格已经因为原材料和海运成本高涨，面临升价的压力，人力成本再往上加，只能够升得更快。彭博社说，联合国粮农组织汇编的指数显示，七月食品价格较去年同期上升 31%。 波士顿咨询公司表示，新冠疫情令到经济活动中多个环节的人力供应面临短缺，但对食品和农业领域的冲击最大。劳工短缺令到供应吃紧的现象最近频频出现。美国的食品制造批发商 Sysco 和 United Natural Foods 最近传出生产延误，从熏肉到芝士到椰子水等产品都受到影响。美国一些店家欠缺面包、鸡肉，麦当劳上个礼拜 Milkshake 缺货停卖。